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读经完毕。下面由我们朱牧师为我们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敬拜神。我们把时间交给朱牧师。
题目仍然是敬拜神，那已经讲了三个多礼拜了。那为什么我一直谈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基督徒认为最神圣的、最重要的聚会就是崇拜，是吗？是不是？你们每个礼拜按时都来啊，除非你有病或者是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否则的话你都不会错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学习到底怎样去敬拜，我们觉得好像敬拜是做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是真的自然吗？其实我一点不觉得自然的，因为礼拜天那一天你好像把别的事情都要拨开，就是把这件成崇拜的事情要参与，跟你平常的日子不同。所以看起来崇拜并非一件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必要呢去学到底怎样去敬拜。那从耶稣的话，他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的时候呢，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第一次了。所谓心灵的诚实，就是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所在。跟着我们要谈的奉献，大家还记得吗？圣经到底怎样教导我们有关于金钱的事情？谈到我们的心跟那个金钱有没有连在一起的？有啊，怎么连的？你的 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就是你的心是跟着钱走的。厉害不厉害？你说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很熟识？因为我们的心是跟着钱走的。所以为什么奉献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是这么的重要，是这么的重要。好了，现在大家都坐在这边安安静静的要敬拜了，是吗？是的，要敬拜。那我们现在如何拿出那一份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呢？你会怎么做？没有人跟我说表达一些他的意见，怎么做？那记住了，我问那个问题，你怎么做？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刚才主席带我们读这段圣经，读了三次，不用再读一次了吧？那这段圣经蛮有意思的，因为呢，他用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是新鲜的。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是什么重点呢？就是活祭这种的观念。活祭，所以我想请问，你要献给神的祭牲是死的还是活的？死的，本来是活的，但是到那边就已经要死了，因为 要把它宰杀。所有的祭都是死的，但是这里谈到活祭。然后再问一问，你先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呢，都 都有规矩的。先什么样东西 做那个赎罪祭的？羔羊嘛，对吧？但是这里谈到这个活祭是谁呀？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什么？是你自己的身体，是你的身体。一谈身体的时候是整体的，对吧？不要说我现在用我的手臂来敬拜神，我用我的眼睛来敬拜神，我不能只是说我用我的口来敬拜神。你整个人，你整个人不是分，不是那个支离破碎的，是你的全人。这个全人呢，要好像一个活祭一样。那所以一方面很新鲜的观念，同时也很凝重非常严肃的一个观念，因为是把你自己献上。那为什么保罗这么严肃地跟我们谈这件事情呢？那注意几个字啊，他前面说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啊，然后呢后面又说你们如此侍奉的乃是理所当然的，又所以又说理所当然，到底前面说了什么？因为前面说了一件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谈到一开始说谈到我们人知道神，但是却不把他当作神，也不感谢他，也不归荣耀给他，结果我们的思念就成为愚昧，渐渐的变成邪恶，犯很多的过错。而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每一个都已经误会了，没有一个干净的，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跟着 就说出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如今在律法以外神为我们设立的这个赎罪祭，我们是凭着信能够白白的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不但归入他的死，也归入他的复活，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然后跟着又谈到上帝的爱，神的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懂得何为神的爱。跟着他又说你没错，你们白白的到上帝面前称义了，但是你还是天天与你的情欲交战。所以第七章就谈到我真的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然后第八章就说感谢神，我们顺从圣灵的人就能够出来。跟着第九章又谈到神若帮助我们，还有谁能够抵挡我们？有谁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生吗？是死吗？是将来的事吗？是现在的事吗？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说这个恩典大不大？大了。所以他才说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将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上帝。然后这个祭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个值得我们去看看啊。他这里说是圣洁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很明确不可以冒犯的特定的用途。那当以色列人拿那个祭来献给那个祭司的时候呢，他要说明这个祭到底是什么用途啊。如果是赎罪祭的话呢，那这个祭就只能够做当做赎罪，宰杀之后要整治的祭物 放在祭坛上面烧，不能够吃。但是如果你献的祭是平安祭的话呢，这个祭又怎么样呢？一部分献给上帝，一部分给祭司，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你可以跟家人分着吃。那不同的祭就有不同的目的用意。所以谈到这个活祭的时候呢，它是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用途的啊，不，这个用途呢不能够冒犯的啊。然后呢又说这个祭呢是神所喜悦的，就上帝喜欢他接受，他接受，反正献过给上帝的上帝都接受，他接受。好了，谈到这个活祭的时候有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它是动态的，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然后呢有自由的意志，换句话说，他现在被放在那个祭坛上面，过一两分钟或者过段时间，他可能在那个祭坛上面就下来，然后又可能在祭坛周边走来走去。活的吗？他不是死的吗？可以走来走去，但是不管他怎么样走，他都不能够变成另外一个祭。因为如果是献给上帝的话，这个是平安祭，就是平安祭，你怎么样走，你仍然这个目的是在做一个平安祭。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是活，就是与硬性规范呢是对立的，所以这个祭呢它不受任何的好像一些的规范来牵制着它的行动，因为它是活的。好了，那我们有了这个观念，将身体献给上帝是活祭，换句话说，从今以后你在上帝面前活着是有一个特定的用途。我们可以说用不同的字眼来说，你说它是使命也好，神给我们一个使命，这是上帝特定的，他给我们一个活的方式啊，这个是用途。换句话说，正如保罗所说的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活祭，他已经知道他活着是为了什么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段啊。他说将身体献上，献上怎么献呢？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看样子呢，这个献并非好像旧约时代把那个祭牲杀了然后献在坛上，它不是。既然它是活的祭，它献的方式就不是死祭这样的献，它是活的。怎样活法呢？它只能够一种的活法，就是在那个世上啊，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它变化的时候呢，是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是活祭了。换句话说，这个献之所以献呢，是在生活当中发生的，因为它是活的嘛，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用这种方式来献给上帝，就等于说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献祭。然后注意有一个词啊，中文用侍奉，英文你知道用什么字吗？英文是用的是 the act of service, an act of worship, 或者叫 service of worship。就换句话说，是一个敬拜，是一个敬拜。那中文翻译叫侍奉， 我觉得哪一个比较恰当呢？到底哪一个呢？到底是敬拜呢，还是侍奉呢？其实我觉得两者那个意思互相的补充，因为英文那个如果光是用 worship 的 act of worship 的话呢，好像这个祭只限制于在崇拜的环境里头，或者在一个特定的聚会或者一个场所来敬拜。但是中文 的用侍奉这个意思呢，就好像一个人跟着某一个人，然后在他旁边随时随地的来服侍对方。我觉得真正的意思从这里来讲的话呢，侍奉跟敬拜，我不知道找不到一个中文词能够把两者都合并起来。其实英文跟中文就把那个意思彼此的那个辅助，叫我们晓得这个侍奉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从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更新的变化呢，是随时随地在生活里头发生的。那如果换一句话这样子说的话，我们人生就是一个敬拜。所以今天崇拜完以后散会了，你从那个门口出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崇拜就结束了，原来还继续。你怎样活，你怎样做每一个决定，你在想什么，这一切都是敬拜的过程。那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的观念的话，那我们现在到底怎样敬拜呢？好，我们来看啊，现在谈到那个实际的场合了，现在你跟我都在一起了，那我们兄弟姐妹都有各就各位的准备好了，有人弹钢琴，有人领唱诗，有人来读经，有人来讲道，都预备好了。那我们现在怎样拿出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呢？我记得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了，我见过这样的情形啊。因为是小教会，人进来的时候呢，一见面我们大家都寒暄了，对吧，谈谈话问候啊，说着一群人在后面呢，就谈。结果呢，那位主席就对我们说，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现在要开始崇拜了，请大家安静准备。然后呢，兄弟姐妹就很乖乖乖的就跑过来坐好那个位置。坐在位置上面，你知道他们做什么？我看到有一些是这样子他集中精神，要把自己的思想通通要拉回来，所以他非常用力的要把自己的心拉回来，也好像要再尽他的努力，要把一点的虔诚，一点的敬畏要挤出来，好像挤牙膏一样要挤出来。兄弟姐妹，原来那个心灵诚实是不能够挤出来的，是挤不出来，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你怎么挤都没用。因为敬拜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在生活里头开始的。你平常的生活已经在敬拜神的时候，你来到这边你已经预备好了，我来敬拜。所以当我们呢每个礼拜天要来敬拜的时候，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必须要争取去做的。因为如果你不争取的话呢， 你的预备好的那个心灵和诚实的没办法拿出来的，你要争取，要主动，必须要主动。那怎样主动呢？啊，你怎么又回到这里啊？啊，好了，我们现在问你问题：我如何争取主动呢？你看看你的崇拜那个程序表，就已经印好了，对不对？第一样是什么？第二项是什么？就顺序而来了。然后我们坐在这边，就按着那个程序就去了。我们还哪里做什么主动啊？你能不能够站起来说：“哎，我们现在用另外一个流程说，可以不可以？”刚刚读完圣经，哎，我觉得这圣经非常好，我应当唱一首歌赞美神。你能不能够这样举手来，然后提议？能不能够啊？不行，对吧？那我怎么主动呢？其实很简单，首先第一样你可以做的就是预备啊，预备什么呢？其实从你还没来教会之前就已经预备了，而且再讲一遍的话呢，昨天晚上已经预备了。预备什么啊？预备今天。到底你怎么样预备今天呢？啊，对，你尽量早一点睡觉，让你有一点精神。嗯，还有呢，你平常有一点，你有一些事情，你必须要把它整理好，才能够出门的。那你就预先做好准备，特别是女士们哦，如果你起来要化妆，还有一段时间的，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化妆啊？你就要准备了，比如说你用半个小时的，啊，比如说你用半个小时，然后你算一算时间。你又要开车来到教会，半个小时化妆，那你就算一算，我什么时候最迟什么时候就开始化妆？你一超过那你就糟糕了，一定赶了。一赶的话呢，你的心就不定了。OK， 做预备。然后来到教会之后，固然你看到兄弟姐妹在场的时候，一个礼拜不见，你很对他啊，很想了解他的状况。那大家交谈一点啊没有过分，我们可以交谈，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叫准备。因为如果你主动的话，你必须要准备啊。准备什么呢？你看一看那个周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印周刊吗？你以为印个周刊就让你看一看然后就扔掉吗？不是，它是让你做准备的。比如说一看，哦，今天的那个经文是哪一段？看一看，又看一看那个牧师讲到那个题目是什么？啊，看一看经文，看一看题目，你就差不多可以猜今天的那个重点在哪里了。好了，心里有准备了，那往后的事情你就可以积极的参与了。我们不外是这几章，对吧？唱诗，你怎样参积极的参与啊？请问，唱诗怎样积极参与？很简单的，都是唱嘛。那还要做什么呢？要唱嘛。但是唱的时候要投入，对吗？因为不投入的呢没意思了，要投入。怎样上去投入啊？对，大声，用力唱。但是我不希望你喊，因为喊的话呢，你会伤你的喉咙，啊，伤了喉咙，跟着你就会开始过敏啊，那个叫什么感冒啊之类的了，喉咙痛啊之类，不需要。 我教你一个方法，不要用喉咙喊，用那个鼻腔来唱歌。你说鼻腔唱歌？对呀，你试试看。你唱的时候，声音从鼻腔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声音好好听。那我现在马上示范，我已经跟姊妹讲了，我们来唱《你真伟大》啊，请那个后面的兄弟姐妹，把那首歌调出来。我们唱这首歌，我要你主动投入的去唱，不要被动。你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是你来敬拜神，不是我朱牧师这边敬拜神，也不是你的主席在敬拜神，是你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来唱这首歌了啊，起立。唱的时候投入用力，声音从哪里出来？鼻腔里面。就是声带发音没错，但是声音是从鼻腔里面出来，甚至从头顶出来啊。 OK，
我身莫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你我是因信属，又听到隆隆雷声，你带大能变乱了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我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
请坐。这样的敬拜，这样的敬拜，你觉得如何？这个才是主动，这个才是参与。你不要坐在那边被动。怎么没了？唱歌大家了解了，那读经呢？读经呢？怎样读？那其实读经也要有一点训练的，就是什么呢？首先你要先看一看那段经文。所以为什么崇拜之前那段预备的时间就是你的黄金时刻？看一看那段经文，那段经文讲什么？如果讲的经文是一种令人高昂的信息的话，那你读的时候要怎么样啊？充满了盼望、喜悦，用力的去读、朗读，不是那种，英文叫 monotone 是什么？中文叫什么？就是从头到尾、到尾都是平平一样的过的那种，绝对不能，因为你平常说话都不会这样子说的，对吧？奇怪，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突然每个人都变了那个。 那个变了那个调，变了调。我们平常骂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啊？什么感情都放进去了，但是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都通通都没了呢？啊，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放点静，放点想象力。但是因为我们人多，你不能够个别在那边读的，因为你个别读的话就乱七八糟的了。所以我们要听听旁边的人他的步调有多快，我们就一起用那个步调来用劲 用情的去念那段的圣经。所以当主席你很重要，你 You set the tone, You set the pace， 就是你那个快慢跟调语调都是你来定的，大家跟着，就是积极的参与读圣经。还有了听到，听到，听到怎么样听到？对，你说的对，是听，但是怎样听呢？怎样听呢？我知道这个老师从小就叫我们专心听，但是你问一问他怎么样专心呢？说不出来呢，说不出来了。那听是怎么听呢？第一，你说的对的，专心。但是专心不等于这个脑袋不动。其实越专心的时候，那脑袋就越要动。你知道我在家里呢，我是那个 Mr. Fix， 就是什么东西坏了都是我去修理。我就是有那种喜好，看到一件东西坏了，我就是想把它修理好。有一天我在修理，我忘记那个是什么东西，好像是那个电炉坏了怎么样，我忘记了。我在修理，我儿子在旁边看着我修理，我一直很专注很用劲的去修理。结果突然发生一件事情，我发现了我滴下了口水。我的儿子就说，爸爸你很想把它吃掉了吗？其实原来我儿子也是这样子，当他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嘴巴自然张开，然后口水就很自然的就滴下来。其实我希望看到你们听到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你越专心听我就越有劲。其实听到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光是听，你脑袋也要在想，也要在想，想他这样讲有什么用意，他这样讲能够在我心身上面怎么去应用，这个叫 active listening， 也是圣经里面说的，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其实有时候奇怪，你怎么样快快的听啊？我能够多快，要看他讲得多快了，对吧？其实快快的听的意思就是说，你专心的听，一面听一面脑子在想，在分析。去领会，这样的讲，这样的听呢，是一种享受。这个就叫参与，听的时候要专心的听。然后奉献就简单了，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了，奉献可以说是你最主动，也是你最个人的去朝见神的一个举动，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在家里已经准备好了。其实你准备那一刻，上帝心里面已经非常的高兴。我举个例子啊，大家都，我想大家都还记得 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故事，对吧？其实这个故事呢，我们往、通常的把那个重点放在、亚伯拉罕要杀以撒那个那一刻，正在动手的时候，上帝来阻止他，叫他看看，那边不是有一只羊啊，他的脚扣在那个树丛里面吗？那只羊，你不要伤害你的儿子。我们都把重点放在这一刻，对吧？其实啊，这件事的记录，令人家更能够应用在自己身上的，反而是前面那一段。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去摩利亚山，把你的儿子，就是你唯一的儿子，也是你所爱的儿子，献给我当作燔祭。”那这句话一点没有错漏啊！献给我做什么？燔祭。什么叫燔祭？是烧的。你这个儿子怎么了？就没的了，就没的了。然后上帝叫他去亚摩利山，摩利亚山，对不起，摩利亚山，摩利亚山离那个别示巴有多久？走路有多久？起码要三天，起码要三天。其实老实讲，上帝能不能够叫亚伯拉罕就地，不用跑那么远了，就地就把以撒献了？那为什么上帝要他跑三天路程啊？作用是什么？我想不是在准备他的身，在熬他的心呢。他三天怎么过的，兄弟姐妹？你能够想象吗？他现在三天是怎么过的？他一面走着一面想：上帝答应我，使我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沙，地上的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又答应我，地上的万国要因我的后裔得福，这个现在就没了。当然我们可以回到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说的，他献儿子都是心里面还深信上帝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念头，我想亚伯拉罕在那一刻没会想到这一点，现在就没了，就没了。然后他还有一个念头，是什么念头呢？就是说，算了吧，上帝，你这么的无情，那些福我不要了，我要我的儿子。我会做，兄弟姐妹，你要我献我的儿子，你给我什么福我都不要，我要我的儿子。亚伯拉罕可以在路上这样做这个决定的。上帝，算了，你立的约，我无福享受了，我不要了。亚伯拉罕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可以的。所以那三天是他熬的，熬过那三天，多少的思想在他里头翻来覆去，反反复复的。这个可以说叫心意更新而变化了。兄弟姐妹，你晓得了哈？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这个了。其实那一刻，亚伯拉罕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反复，其实都是一个敬拜。因为神的威严，神的慈爱，神的尊严，不停地在他心里面浮现出现。然后每一次当他可能做一个相反的决定的时候，他都放弃，继续走那条路，要把儿子献给上帝。你说这位亚伯拉罕是不是在三天都在敬拜上帝啊？三天都在敬拜上帝。 当然我们可以来到 最高昂、那个高潮的那一刻。其实想一想的话，你也发现这位亚伯拉罕敬拜神的心是多么的纯正。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这位以备先的以撒他几岁？那圣经里面讲他童子啊，童子到底有多几岁啊？那犹太人的那个俗习是，一个男孩到他十二岁的时候呢，要给他行一个礼，行完这个礼之后呢，他就算是成人的了，就开始为自己负责任的了。但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这个熟悉呢？我不晓得。就算是吧，我们就用这个年龄来做一个区分吧。那十二岁，亚伯拉罕几岁啊？
112岁了。
112岁的老人要绑一个12岁的精力充沛的小男孩，绑得住吗？啊，对呀、啊，你追都追不上他，对吧？所以亚伯拉罕很聪明，他就远远的对那几个仆人说：“哎，你们留在这里等等，我带童子去前面拜一拜，然后就把那个柴啊，那些要塞的这柴，绑在那个儿子身上，走上去。”我想这个十二岁的男孩扛着那些柴走到山顶，他还有多少力气呢？然后这位亚伯拉罕可能就在那一刻要孩子帮他一同用石头堆成一个坛，然后他儿子就继续问他爸爸：柴火坛都有了，寄生呢？可能亚伯拉罕在那一刻就叫儿子：“你过来，过来，让爸爸抱一抱。”我想亚伯拉罕就是抱他一抱，然后那个绳子也顺势的就把这个儿子绑起来，绑着儿子，儿子在那边挣扎：“爸爸，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然后这个爸爸根本不理会的孩子的喊声，流着眼泪的就绑儿子，就扛在那个柴上，要拿着刀就要刺下去。当然我们在这刻可以非常佩服亚伯拉罕的那个决心，他相信上帝，他相信结果上帝在那一刻就禁止他，然后说了一句话：“你不要伤害这个童子，我知道了，要不然我知道你不会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其实这句话不是2000年后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的天父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了，他没有留下他的儿子不给我们，把他送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所以奉献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敬拜神最神圣的一个我能够叫什么，就一个行动吗？一件最神圣最虔诚的一个举动，把奉献献给上帝。所以兄弟姐妹，你一定要学会不要在奉献的事情上面觉得为难，因为你所奉献的没有一样不是上帝的，没有一样，你的奉献不能够也不可能超过上帝所给你的，所以一定要学会。所以兄弟姐妹，你知道了，原来我们崇拜 有这么多的学问，如果要做的虔诚和上帝的心意，也和你敬拜的心意的话，我们一定要主动的投入敬拜。那我会希望下个月我会有一次的崇拜，我们就大家一同来实习，好吗？我会把那个奉献箱放在这里，然后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大家都把你预备好的奉献走出来投在那个箱子里头，就好像那个寡妇，穷寡妇把她两个小钱投进那个苦妇那个苦妇，对不对？我有没有说错啊？库妇，投进那个库妇里头。我们来经验一下这样的奉献是什么样的一种的经历，好吧？我希望是第一个礼拜，十一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十一月应当是三号吧？如果没看那个月历的话，那你可以把那天你准备要奉献的都预先预备好，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项目奉献。我不是说以后都这样子，不是，我觉得放在后面挺好的，挺适合那些新来的朋友，免得以为他们进来教会以为我们是为了收钱的。我们不是收钱，我们是用奉献 来尊敬我们的神，他把性命都为我们舍了，我们觉得把这些奉献给他是理所当然的，是值得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好，一同来祷告。神啊，教导我们时时刻刻用敬拜的心来过我们的日子。如果我那么珍惜在礼拜天的敬拜，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在平常过活的时候就开始敬拜你呢？无论我们在打工的时候，为老板做事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做家务也好，我们都可以存着敬拜的心来做，因为你无所不在。我们做每一件事，每一件事，每一个念头，你都注意，你都晓得。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敬拜你。哦主啊，不要让我们错过这些神圣美好的时光。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将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